那个爱是永远不肯放我们的爱。所以虽然今天人得罪神，神仍旧从天上降下甘霖。所以许多时候因着神的爱，你看见你所看见的不是沙漠，乃是一片的青翠。那这一片的青翠是告诉我们说神还宽容我们，一片的青翠还告诉我们说，虽然人堕落，人失败，人犯罪，落在神咒诅底下，那个情形就是荒漠所给人看见，但在这个时候神没有放弃我们。虽然人今天在他我们的身上已经看不见神的形象了，神的形象好像因着罪的缘故被破坏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神没有放弃。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块青绿的地方，如果这个世界上你还知道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爱，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家，而这个家呢也许是这个全世界最可爱的地方，弟兄姊妹，这些东西存在是证明说神没有放弃我们，证明说神仍旧爱我们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只要看见一个，现在你看见说这是个可爱的城，这是个玻璃很不错，但是呢它不是完美的，现在有了罪的痕迹，现在有了堕落的痕迹。你看看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家都是最可爱的。你下了班以后或者放了学以后，你觉得家是最可爱的。这个世界虽然你有许多的不愉快，你在公司房里面你受尽了许多的气，你在学校里面你也受同学的气，功课的压力叫你喘不过气来，但是你回到家里，只有家是一个最像天堂的地方。不错，今天的爱已经很残缺了，但是感谢主，这个父母的爱在所有的爱里面还是最单纯的，最单纯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就很清楚，这个世界呢事实上就是像伯利恒的情形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必须降生在伯利恒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是人类的救主。今天整个的伯利恒好像一个橱窗一样，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地球是什么样子，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，你只要看看伯利恒。所以一个大百货公司的橱窗是非常重要的，百货公司的橱窗就告诉你说，你只要看看那个橱窗，你就知道这个百货公司里面他最得意的是什么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要降生在伯利恒。因为虽然伯利恒最小，但是就是因为它小所以可以做橱窗，就是因为小叫你非常惊讶的，神仿佛把沙漠和丛林放在一个地方。今天如果你到澳洲，沙漠是沙漠，丛林是丛林，要么一片沙漠，要一片丛林，你没有办法同时看见沙漠也同时看见丛林。但是呢，只有在伯利恒你能看见一片黄的，你也能看见一绿的。黄的告诉我们说，人犯罪，人堕落，人落在神的咒诅底下，所以你看你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，人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神没有放弃我们，虽然每一个家仍旧是破碎的家。我问弟兄姊妹，特别我想你如果今天在大学里面做个统计的话，你所有的学生你给他做一个民意，你真的做个调查的话，你调查看看他们的父母，他们的家有几个家庭是完整的，有几个家庭是不破碎的，罪进到一个家庭里面来，所以整个家庭就变成破碎的家庭，天就起了凉风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虽然如此，你看见了一个破碎的家庭，甚至于有的家根本完全可以说是支离破碎的，但是多多少少儿女在那里维系，多多少少有一些东西仍旧在那里维系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神没有放弃我，证明今天人没有堕落。虽然人已经失败了，但是感谢主，好像到处都充满了恶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，你看见 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还有良善的一面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因着一面是黄的，一面是绿的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神没有放弃我们。所以借助各种的环境要提醒我们，为什么一个家庭是破碎的呢？借着这个破碎的家庭，我们知道说，地上所有的不过是残缺的湖，地上的爱永远是残缺的湖，没有是丰满的源。只有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以后，让主进到我们的家庭里来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来到神的宝座，那个彩虹就是圆的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他要来拯救的地方。我们的主耶稣严格说来，他是降生在这个世界，但这个世界已经荒凉，这个世界已经堕落，就是因为到处都是荒漠，就是因为你好像一个脚踩在绿洲上，一个脚踩在荒漠里面，就告诉我们说人类需要救主。现在我们的主借着他的来，有一天他也把死海变成绿洲一样。所以你记得吗？你如果读圣经的预言，我再讲的圣经的预言，讲到将来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，他回来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有个大的地震。因为今天你们都知道，主的脚一踩在橄榄山呢，橄榄山要分成两半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有一半的是往北，有一半的是往南。那么今天地质学家已经发现，在橄榄山事实上已经有裂痕。所以如果我们主回来的话呢，他脚踩在橄榄山上，就产生了这个板块的移动。这个板块一移动以后呢，那么就一个往南，一个往北，然后中间就有个大的峡谷，然后以色列人呢就可以从那里逃走。这只是一部分的故事，还有一部分的故事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因着这个地震的缘故，大概就是在耶路撒冷，因为整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所盖的地方是一块大的磐石，这个大的磐石呢也就是裂开，这个磐石一裂开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泉源，就活泉呢就涌流出来。那么这个活泉涌流出来的时候呢，它就沿着这个峡谷呢就分两头流，一头呢就流到地中海，那就是流到今天地中海，还有一头呢就是流到哪里，就流到今天的死海。然后你根据以西结告诉我们，那个水呀、从耶路撒冷圣殿慢慢往东流，然后呢所有这个河水所经过的地方通通活过来的。那不止如此，本来呢那里没有鱼，现在到处都是渔夫，本来没有生命的，现在到处都是生命。所以现在你看到死海就好像回到加利利海一样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本来这边是绿洲，这边是沙漠，这是你站在橄榄山上看的时候。但是主回来以后，只要主来了，你看见了，今天他能做一个工作，就是能把人堕落以后那个像死海一样的荒地荒漠能变成加利利海，所有的死海的水都变成甜的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清楚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幅图画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只有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能甜化这个世界，只有主进到我们的家庭，他才能改变我们这个家庭。所以我想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旧的世界的本来的情形，就像伯利恒一样，就像今天橄榄山一样，你往这边看是绿的，往这边看是黄的。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身体为我们裂开，他是永久的磐石为我们裂开，感谢主，从他的腹中流出血和水来。现在这个活水无论流到全世界的各个地方，全世界就通通抹过来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好几年前这个活水就流到我们的家里。当我们家里父母还没有清楚得救以前，我们这个家有好多的雷子，你知道雷子就常常听见打雷的事。那么但是感谢主，自从那一天我们家里特别是我的父亲信了主以后，整个家庭就改变，整个的家庭就不同了。从前不是家里没有爱，所以你看你有绿洲， 但是什么时候当你看见罪进到这个家里面，什么时候你看见说这个打雷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个做儿女的那个感受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？但是感谢主，就是因为我，就是因为那个生命的活水流到我们家里，那父亲先得救了。那个时候我在学校读书，我就在想说，如果有一个人能改变我的家庭，这件事我要考虑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一点都不错。后来不止我父亲接受了主，我自己也接受了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，就是像伯利恒所给我们看见。那这个地方，当我们的主降生在哪里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大好的信息。虽然伯利恒是橱窗，是告诉我们说整个地球这个百货公司是个什么样子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当天使报佳音的时候，他说这个大好的信息呢是关乎万民，不光是为着以色列人，也是不光为着外邦人，乃是为着万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第一点我们要记得，我们的主是降生在伯利恒，那么这个地方不是随便的地方。为什么主拣选降生在伯利恒呢？因为伯利恒是一个橱窗，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人堕落犯罪以后这个世界的光景，就是伯利恒所告诉我们的。那么我想我们要看第二点，除了主耶稣出生的地方之外，我想今天呢我们要给弟兄姊妹一些概念，就是到底主耶稣大概是哪一年降生的。我想这一点也是很重要。有一件事非常稀奇，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有没有读出来，就是按我们的感觉，主耶稣到底哪一天哪一年降生应该是很确定才对。但是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，你原谅我说，我读了好多遍的圣经，我也看了许多的书，但到今天为止，我找不出来主耶稣到底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降生，我们找不出来。所以在人来看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，但是很稀奇，圣灵好像故意的把它忽略了，故意的让我们找不出来。我们不要讲哪一天，我们首先要问哪一年，你就是把哪一天找出来有什么用呢？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年嘛，你去读圣经你根本不知道哪一年的，我们只能够说大概是什么时候，我们很难确定说就是这一年。当然也许你们读一些参考书也好，有的人告诉你的主是在公元前四年降生的，那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，你发现说应该比公元前四年还要早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底我们的主大概是什么时候降生的。那么首先我们要提起一点，很多人想是公元前四年，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说主前四年，那么这一点要很小心。主前四年什么意思？主前四年你是假定说主耶稣降是在公元元年的时候降生，你才讲主前四年。主后三十年是指的主降生以后三十年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，全世界只有这个今天，这个只有这个所有的公元呢，是以主耶稣的降生来做我们的那个日历，或者来做我们的月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事实上呢，我们在历史上有一些错误。所以严格说来呢，今天你不能再说主前，你只能说公元是可以。你说公元前四年，那么我们的主大概是公元前五年到六年之间降生的。所以你稀奇嘛，你本来讲主前的意思就是说主在公元元年应该降生，那么当然，但事实上呢，我们如果仔细的查考的话，我们就发现主耶稣不可能是在公元一年降生的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很清楚，你知道这个在历史上我们能够找出来这个希律是哪一年死的，这个可以算得出来。那么主耶稣降生呢，一定是在希律死以前大概一年到两年的样子。你记不记得那个故事，对不对？主耶稣那个希律后来死了，是因为主耶稣呢逃亡，逃到哪里去？逃到埃及去，然后回来以后，所以你一定要给相当的时间。那么现在呢很有意思， 我们首先要问这个公元，这个公元元年到底是谁给我们的？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呢，你。